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当正众所听见的道理。
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所以我们当越发正众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希伯来书当中有几段警告性的话，这是第一段。随着一章一到四节有关上帝从古至今的晓谕，让我们看见上帝从古至今的掌权，并且更在这个末世借着那一位超越的圣子耶稣基督的晓谕。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当时面对着逼迫和挑战的信徒反省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既然上帝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说话，赐下了最后和最完全的启示，那么到底他们有没有正众所听见的这一个道理呢？基督教兴起的头三十年，基督徒在犹太教的荫蔽下和犹太教一样享有罗马法律的保护，因此犹太教所受到的特别优待基督徒都可以共享。例如基督徒不需要参与对罗马皇帝的个人崇拜，然而当教会当中外邦信徒的人数压倒了犹太人的时候，基督教就不容易在犹太教的保护之下受到荫蔽了。于是当基督徒仍然拒绝在神圣罗马皇帝的坛前上香时，就被视为不爱国的表现。希伯来书的年代呢，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光景下也就无奈地被整个社会所厌弃和边缘化，甚至呢要忍受着随之而来的控诉和迫害。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呢，在这个困境之中是妥协和放弃以致随流失去呢，或是绝不动摇仍然站立得稳呢？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最关注的事情。二章二节到三节的上半节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作者在这一节半里用上了犹太拉比从小至大的一个推理法做教导，来激励当时的听众有所行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作者要我们知道，既然那些违抗和不听从，这是新汉语的翻译，违抗和不听从天使所传话语的人都要受到应得的报应的话，那么若是忽略了那一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的圣子所传的有关救赎的事情，那后果必定是相当严重，是不能陶醉的。因为圣子所传递的已经不单只是话语，却是一个这么大的救恩。那这个救赎的信息起初是主亲自讲的，但对于作者和收信人而言呢，他们所听到的显然并非是第一手从子而来的信息。然而证实这个词呢，已经表明了这个信息的真确性，并且上帝也已经介入了这个历史的场景当中，是透过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和圣灵的恩赐来做明证。那透过这样的表达，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明白，其实并非什么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才要受到惩罚。事实上忽略救恩的信息的，忽视了上帝，就已经是罪大恶极，不能免于刑罚的了。值得我们思想的是， 既然上帝借着圣子将这个救赎的恩典显明出来，那么我们是否都郑重这个我们已经听见的道理呢？问题的背后，圣经的作者其实是要对当时的信徒啊，也就是对今天的我们，提出一个委身和责任的要求了。不在乎这个信仰如何满足和实现自我，却注视于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上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新约时代呢，有所谓的荣辱观念，强调施恩和受惠之间的一个关系。这就是说，对于受恩惠的人而言，除了感恩以外，更要以相对应的方式来回应眼前这一位施恩者，否则就是羞辱了这一位施恩的人。那若是如此，上帝既以圣子作为最终极也是最完全的启示，也就是施恩，那么我们除了感恩之外，也就应当以相对应的方式来回应这一位施恩者，否则的话，我们就成了羞辱上帝的人了。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个世纪之前，内地会的宣教士威廉·波顿他的名言：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也许正是我们今天思想应该如何尊荣我们这一位最大的施恩者，也就是上帝，一个相当重要的提醒吧。哪怕我们将要遇上什么巨大的波浪洪涛，但愿因着我们都郑重地听见，以致能够坚定地荣耀上帝的名，站立得稳，一生持定这份对上帝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的坚持。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黄天意，播音林成。